我们这一同低头，我们祷告。这就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再次的这些诗歌被提醒，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你自己。主，我们聚在这边就是因为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们，因为你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因为你要帮助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能够更体贴你的心意，更讨神的喜悦，更能够建立神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有一个敞开的心，我们就愿意借着圣灵的引导进入真理，明白你对教会的心意，明白你对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扮演的角色，如何的一同为着教会的合一，为了教会能够达成你的心意，共同的在这边努力，共同的在这边按着耶稣所带领我们的走每一步路，我们走经过每一天，我们都愿意紧握着主的手，让你来带领教会，让你来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你是教会的头，你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我们所做的不能够超过你的心意，我们所做的也一定要建立在你自己的真理的根基上面。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帮当我们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得清楚，我们看得明白，而且不但是看到，不但是头脑上面知道，而是我们心里面被神的恩神的爱所感动，我们愿意去快跑跟随耶稣，我们愿意去把自己摆上，一起来追求你要在教会里面所成就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信靠你是甜美的。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不足，我们看到许多的缺欠，可主，我们不上胆，因为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是信靠耶稣，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向主呼求，我们也愿意向主啊说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带领底下，我们愿意信，我们也愿意靠，依靠你，靠你的恩典来走前面的路，也愿意看到你在教会里面的恩典，印着弟兄姐妹的信，印着弟兄姐妹这些祷告来支取，我们就看到你的荣耀在教会当中彰显出来，你自己在教会里面被高举起来，你自己应许我们说当你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归你。我们就求你继续的使用林州国语教会，在这个地，在林州这个地方，特别是南部这个地区，这能够成为一个灯台，照亮许多还在黑暗中的人，照教会的见证，教会的合一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是一个有你在所在的地方，这个是有你同在的教会。求主施恩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来学习如何实践圣经的真理，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具体的按着你的心意去行。我们下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早上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到教会合一的要素，我们彼此勉励，我们都需要按着主的命令，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去继续的培养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一些属灵的一些的因素，神已经要我们当中造成的是，这就弟兄姐妹表现出一个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平，一个和睦的共存。因为我们是有七个一样的东西，是我们所建立教会合一的一个根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有同一个源头，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被圣灵洗入这个身体，而且我们有统一的目标，我们有统一的指望，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主耶稣必定要再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讲过不晓得是哪一天，可是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在等候什么？等候信父预备好，等候教会预备好，等候你跟我预备好，因为他要有一天，当他回来，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是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他要我们是准备好去迎接他，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不但是有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我们是一主一信一死一喜一神，我们是敬拜同一位的神，我们是借同一个的洗礼洗净，这个同一个的信仰，就是信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 可是神爱我，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儿子差来，让成就了这个救恩，让我这在黑暗中的人有指望，在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能够找到这个真光。既然今天神把你跟我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但是当然我在这边，只是我也感觉是维持回到大弟兄姐妹当中，我也感觉在跟你们这个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教会，我们还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去彼此的建造，我们怎么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合一是神已经给了我们，神已经放在教会里面，神也提供这个材料，提供那个方法，像我早上讲的那个 recipe， 我们要知道那些 ingredient， 我们要知道那个途径怎么去做，这是我要素，就是我们的 ingredient， 这契合的根基，这合一的根基，就是帮助我们去看到我们怎么在共同的一起来追求在主里面的合一，追求教会能够合一。可能我们不但是有这个方法，我们更需要的，更需要的是神在我们当中，更需要的是我们凭着信心是自取神的恩典，这是我们蒙召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竭力的去做，竭力去做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去实践。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讲到我们如何的实践神要在教会里面成就的心意。有一次我在看那个Penis 这个漫画，漫画里面前面看到一个 friend 讲到 Linus 就是做 TV 的，坐在电视机前面去看电视很高兴，然后他姐姐 Lucy 就跑进来，一跑进来就说我要看别的节目，我要看别的节目。那 Linus 就说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要我换那个电视台看别的节目？他 Lucy 就跟他讲，他把他手伸出来说我指个这五个指头，那如果你看我拼了的，他们是小小的，这五个指头算不得什么，可是当我把它卷起来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工具，卷起来的时候变成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工具。然后你看的时候很无奈的说你要看哪一台，然后他转过来要去换那个电视台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手，他说为什么你们那么不争气，为什么你们不能像他们那么团结。第二点我们早上听到就讲到神要教会合一，神要教会团结，就好像金门桥的那两条的 cable， 很几万两万多很细的小的钢线合起来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很有力的团结，就是一个力量。今天神也是要在教会里面让我们造成一个合一的一个的见证，我们的说服力不是要用这个去做说服力，我们是要这个合一的见证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看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群体，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因为他们能够合一，一群从各方各族各民里面各种不同的背景的来的人竟然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合一的共存，能够合一的追求同一个的目标，教会合一。我们所早上讲过，虽然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是很多的很大的一个挑战，可是我们肯定是可以做得到，我们肯定可以做得到，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定规的事情他一定会成就，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信靠顺服，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许多教会都很渴望能够达到合一，包括我所现在所侍奉的在底特律的教会，我想这个教会也不例外，我们都在追求怎么样能够更合一。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则，我们都知道这个目标，可是在具体做出来的时候，我自己所接触的一些教会实在还有许多需要学习，还有许多需要长进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也求神帮助我。我盼望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不只是一些理论，不只是纸上谈兵，我们这样是具体怎么去做。我也呼吁你们跟我一起去学习，学习跟神合作，神已经开始的工作，我们要跟，我们要跟随，我们要跟他配合。神在你们心里面的感动，你们要落实做出来，不要停在头脑上面，不要停在头脑上面，要从头脑里面进到心里面，你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个回应，真是要感动， 这个是神要我做，这个是神在教会里面要教成。当我们从头到脑心里面也不要停在那里，不要只是我感觉我很喜欢这个，我们要行出来，从头到心到脚上行出来，我们要把真理行出来，把神的话语行出来，我们一起来去经历到神如何在我们当中工作，如何的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造成真正的主内的合一，我们更能够改进肢体之间的彼此的共同的生活。所以早上我们讲过圣经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第一是合一的途径是什么，神话为我们预备的那条路是在哪里。在前面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三节就讲到，我们要竭力保守和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教会合一不是，也不只是神要成就一个客观事实，他是他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知道一定会看到这个事情。可是这个客观的事实要转成我们主观的一个经历，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真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经历到的话，这是我们需要去实践，需要去实践神已经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神已经把这个五个合一的要素，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平或者和睦，这个都已经给了我们。耶稣已经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他讲到两下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我讲过是两个完全不一样背景的群体也能够成为一体。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可能当时面前说，哦，我跟这个弟兄不能够相合，我跟这个姐妹就是合不来。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比让犹太人跟外邦人合在一起更难。神已经做造成，神也要在我们当中造成真正的和睦。无论我们过去有什么的伤痕，我们过去有什么的矛盾，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讲，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要支取能力，我们要让他成为我们的和睦。而且神告诉我们，他不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就是神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的身上，就讲到在十字架上面，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将有罪的人跟圣洁的神可以成为和好，神也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什么意思？这神也教导我们，我们要领受这个使命，这传福音的使命，这传人可以借着十字架与神和好的消息。可以当我们出去要传福音，告诉人说你可以跟神和好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看你们有没有跟神和好，你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有没有跟神和好，你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既然是你跟神和好，你跟人又怎么样，这是他们在看的东西。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教会，一个有传福音有力量的教会。我们教会本身，教会内部的合一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神要教会达到合一，可是神也知道我们还有许多需要长进需要进步的地方。因为教会需要合一的话，就是每一个个别的成员，我们个别的肢体需要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我们自己要在属灵上面成熟，我们自己要跟神的关系要每天的在进步当中。我们早上在弟兄姐妹的小组讨论分享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一个看见，这我们属灵的生命要长进，最基本读经祷告灵修，好像是讲来讲去那几样东西，确实就是那么简单，确实就是那么重要。我们需要每天的跟神有亲近，我们自己要成为有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所以神赐给教会有资源去帮助我们属灵生命去成长，神赐给教会有恩赐要帮助教会能够去成长。所以我们讲到要追求教会的合一，早上我们讲中讲的是一个基本，我们需要保守神已经给我们的合一，可是却不是一个消极的事情，我们还有积极的一面，积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追求在属灵上面去成长。当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越 跟神亲近，我们彼此的亲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我们也越来越靠近啊对方，跟弟兄姐妹更团结，更能够有成为一体。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就讲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说我们每一个新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神有给我们有恩赐。那这边讲的恩赐，现在解释一下啊，所用的这个字跟我们一般讲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罗马书十二章讲到的属灵恩赐不是同一个字。那边用的希腊文的字是 charisma， 这边讲到的希腊文的字是 doria， 的意思是礼物。就是这个是神耶稣基督给了教会一些的礼物，耶稣基督给了教会一些的礼物，是给这个信徒群体的。那保罗特别指出，耶稣基督给教会的礼物是什么？他是有四种不同的人，有四种岗位，有四个岗位是有人去进这些的不同的 offices， 不同的这岗位上面来服侍教会。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这些四个offices 四个的岗位，神四个的位份和职份，耶稣是给教会，目的是什么？为的是，就讲到那个目的，为的是要壮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那几个 office 这个人就把所有的工作放在他们的肩头上面，他们要去的是要壮备圣徒。和本分就成全圣徒，要把我们预备好，把我们装备好，我们一起去承担圣工，我们一起去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需要参与。不要只想我们现在教会没有，暂时没有牧师，那就没有牧师和教师，那我们就在这边等。我们是要看神现在在教会里面所赐给教会的是什么人，来肩负这几个岗位上面的责任，做使徒的、先知的、传福音的、牧养的和教导。我现在要解释使徒跟先知在这边讲的是什么。广义来，狭义的讲，使徒，狭义的使徒，像保罗、像彼得、像各当年主耶稣所带领的那十二个门徒，减去犹大，加上马提亚，对不对？再加上像保罗、像巴拿巴这些的使徒，那一个我们叫 capital A apostle， 所以这个有使徒权柄的人已经过去。那已经今天再没有一个人可以站起来说，我像保罗一样是有这样子的权柄，我像保罗一样有这个神直接的启示，我怎么去管理教会，我怎么去带领教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在圣经正典以后已经没有。可是从广义的讲，使徒是什么意思？使徒就是有奉差派的人，是一个有明显的使命的一个人。我相信今天虽然没有像初期教会有使徒权柄带领治理教会的那一个群体，可是今天神仍然在使用一些蒙神呼召、被差派、有使命的人在教会里面，来传递从神来的意向给地方教会，要领导教会，他们在那边要做教会上面的领导，就像当年保罗他们去带领教会一样，建立教会一样。今天神也在教会里面有设立这样子一个的 office， 那个 office 是不是一定是牧师来 fill？ 我觉得不一定，我试着看，不一定。就在教会这个群体，因为神是这是一个礼物，耶稣基督是给教会的。今天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做服侍的，更能够被称为现代的使徒的，是那些宣教士，他们是有使命被差派去一个地方，在那边去拓展福音的施工，到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当中去建立教会。其实他们所做的工作跟当年彼得、保罗，特别保罗所做的，是非常的接近，就是跟他是现代的那个使徒上面，神仍然在兴起，神仍然在差派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在这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心在这个宣教的施工上面。我知道前两天 David and Karen 他们回到万哥王善清弟兄跟 他会在你们当中有些分享，对，他们就是我对在我心目中就是现代的被差派，有使命去到中国去那边，虽然是代级，只是代级传级不是一个重要的分界，是有没有真的看到一个使命要回应神所给他们的呼召。先知同样的，先知最基本的意思是一个代表神说话的人，神的代言人，这是先知的一个职分。可是假如我们回去看，无论旧约新约里面的先知，他们主要的功用是宣讲神的话语，宣讲神的信息，是宣告当时代那个时代的神的子民需要听的消息，的信息，不一定是讲一些很新鲜的东西，不一定是讲那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中文因为翻译成先知，我们就有一个感觉，他们都是未觉先知、未卜先知，会，可是事情还没有看到，没有发生，还有看到将来的事情。不错，在旧约里面的先知有这样子做。可是假如你把整个旧约来看的话，整个整体圣经里面来记载，从这记载来看的话，先知当中做这样子工作的大概只有他们事工的30%或者三分之一是讲到一些还之前没有告诉人的神借着他们晓谕给百姓，更多的或者更双倍更多的这时间，神是使用先知去告诉他们，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的事情，为什么你们偏离了神的心意，为什么你们不回转，为什么你们不悔改，为什么你们需要悔改回转回到神的面前。你看在旧约里面几个大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一直在呼喊的，不是些新的东西，都是你们知道的，你们是神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神的子民，为什么你们偏离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在这里。今天同样的，神使用现代的先知把神的话语，神已经告诉我们的东西，按着我们的需要告诉，按着当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的子民所面对的，神的子民所面对的事情，我们现在所要处理的啊，在生活上面，在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在社会里面，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困难，我们怎么样用神已经告诉我们的话语，用那个成为我们的准则去做我们的决定。我再说，今天没有人可以说我有新的启示，我有比圣经以外的一些话语是直接从神来的。那个年代，那一种的先知、狭义的先知已经没有。Revelation is closed， 神的启示都已经在圣经里面，没有新的启示。所以不要相信看摩门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一些，因为我们现在的总统候选人，其中一个大选的候选人中，其中一个是摩门教的教徒，所以在 ABC、NBC 也有这些特别的新闻特别的节目介绍摩门教的信仰。Okay， 摩门教他们是怎么？他们也说他们是相信圣经，可是他们更相信什么？摩门经。摩门经从哪里来？就是 Smith， 给他们就是几百年以前有一个人，就突然有神给他新的启示，神给他几个金的叶子，接着那几个叶子，他照在光底下，他会把那个圣经写，把摩门经写出来。这个绝对是错误，这个绝对不是出于神的。因为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没有人能够在预言上面再加添什么，没有人再把这个话神的话语上面删去什么。Revelation is closed。Okay。 所以我们需要分辨，我们需要分辨，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也必须要在教会里面继续的帮助弟兄姐妹去认识圣经，去了解神已经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信息。没有新的 message， 可是很多旧的 message 是我们还没有做到的。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就刚到一个教会，他第一次讲到，弟兄姐妹就觉得很好，很喜欢。下一个礼拜他再站上去再讲到，还是讲同一篇讲道，那些弟兄姐妹就觉得有点奇怪，这个人那么善忘，上礼拜才讲完，他就忘记了他已经讲了吗？不，还是给他们有忍耐嘛，对不对？所以要给他一点机会，再等。第三个礼拜他上去主日崇拜讲道，还是讲同一篇的信息，那些长老就忍不住，他说完了以后就找到牧师过来，你是怎么搞的？怎么你连续三个礼拜都讲同一篇的道？那牧师就回应说，直到你们把我所讲的都做出来，我还是要讲这个信息。 讲不是说我们讲了就算了，弟兄姐妹有没有真的去行出来？今天也是一样，神的话语都在这里，我们要看都看到有没有行出来，有没有实践出来，有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去行。当我们还没有的时候，神就会不断的借他的仆人，把我们需要听的，把我们需要听的神的话语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不要常常在想要听到一些新鲜的东西，要听到一些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东西。现代的先知不是传给人新的启示，却是把神已经给人的启示，因为他们对这个时代有特别敏锐的一个洞察力，他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他们也了解教会的需要，了解个别教会的需要，所以将圣经里面的神的话适切的这按时的传讲出来，做神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圣经里面说谁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就是按时分量，按着教会的需要把神的话语给你，按着教会的需要把神的信息来喂养神的群羊，指导信徒如何走在神的心里。神给教会一个很清楚的使命，我们都听过都知道大使命，对不对？这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是大使命最核心的内容。可是大使命有，我常常说有 second part， 有上半部。Okay， 这个是前面一个很清楚讲到，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都教导他们遵行。所以那主耶稣真的要升天以前，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使命的第二部分是说，你们要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 Be my witness。不是去做什么事情，是你这个人要成为我的见证人。主耶稣说你这个人要成为我的见证人，这个教会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每一个信徒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你跟我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因着信耶稣我的生命被改变，因着信耶稣我现在可以跟神和好，因着信耶稣我现在可以跟弟兄姐妹和好，我印着信耶稣对我生命的改变，这个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你已经告诉人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就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好处，信耶稣以后你就会心里面有平安，然后你自己的每天都在挣扎，人家看到你就愁眉苦脸了，然后你说信耶稣还可以很喜乐，你就没有喜乐。你今天的生活在那么多的压力底下，你怎么靠着神去生活？今天你这个罪，以前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你被罪所捆绑，今天你们真的得到释放。以前是你知道是错，却没有能力去拒绝不做的事情，你今天有没有能力去 overcome 去胜过那些？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的见证，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要做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可在这边，当保罗说，神所赐耶稣基督是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人，是指什么？是不是某一些人才有这个，责任要去传福音？绝对不是。我刚刚讲过，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要做见证。可是神也在教会里面放下一些有传福音的人，就 evangelist， 他们是特别能够将神的救恩、因信称义的真理解释得很清楚，很有力的去传讲耶稣的福音，领人归主。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像我们看到的，谁是我们教会里面的 evangelist？ 从普世教会来讲，很容易比较我们比较注意到的是像各培里 Billy Graham 就是其中一个。Okay， 在中国教会里面，宋尚杰博士是一个 evangelist。假如你去听宋尚杰博士的解经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可以这样子解经？他解经是基本上是不太不合圣经的解经。可是神就是用他很有力的把福音讲得很清楚，很有力的可以帮助人能够去认识神、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这些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在个别地方教会不一定看到有很多的传福音的人，有这样子一个 office， 可是这些人也是不但是在自己这事工上面去帮助能够传福音，他也帮助去训练其他的人。假如你要参与 Billy Graham 每次他在这边 crusade 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训练同工的这些机会，我鼓励你去参加。虽然他呢主要是讲到是陪他的工作，但是帮助我们去了解怎么去成为一个有力的去传福音的人。可教会合一，教会合一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不一定能够用嘴讲得很清楚福音真理，可是更重要，人家不但是要听到福音，他们有没有看到福音？他们有没有看到福音的能力？菲利宾斯一个在美国的基督徒作家，他在写一个文章放在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基督徒的杂志上面。他提到一个经历，他说有一个从印度来的一个牧师，有一次跟菲利宾斯讲，他说今天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所看到的许多的事情，你在基督教里面教会里面所看到的事情，包括有些神迹奇事，在印度教在回教的群体里面也可以看到。他大部分你在基督教会里面所看到的事情，包括神迹奇事，在印度教在回教穆斯林的那些族群当中，你们也会看，也有人会看到。可有一件事情，这是他在印度，他说我在印度有一个是只有基督徒可以做得到的，只有基督徒的教会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可以不分阶级的、不分性别、不分你种族的背景，可以融在一起，一起聚会，一起敬拜，一起的侍奉神。那这个是唯有在基督教会里面能够做到的，这个才是真的神迹。因为我们知道在印度是一个阶级很重的一个国家， caste system 到今天还是没有 还是一样，所以说唯有在基督教会里面可以打破这些人与这阶层这些的帮助，就是就像圣经里面讲的，爵士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人造成许多的墙，可是神已经把它拆毁，我们就要保守，不要再重新建立起来，不要再重新把那些墙建立起来。唯有在基督教会里面，当人看到这个的时候，他们就看到这个信仰才是不一样，这个信仰才真的能够改变人，突破就是人的一些的界限，甚至人的一些limitation。牧师和教师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是同一个的职分，他们的功用是牧养和教导，牧养和教导是上父上层的事情，牧养跟教导是上父上层，是做一个牧师的需要在牧养跟教导方面都需要共同的去并行的一起去进行。因为作为一个牧羊人，一方面我们要带领羊群迈向神为信徒所预备的奉圣的地方，像诗篇23篇我们很清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把我带到青草地溪水旁。我们要把羊群带到这样子一个进入到神的奉圣里面，经历到神的保护、神的医治，神透过牧师去做这个保护、抑制、带领的工作，带领他们不会走错。另一方面，我们要供应会众属灵的需要，以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属灵的生命，将神的真理、将圣经里面的真理解释清楚，而且训练他们去做，帮助他们去创造一些的途径，让他们去运用他们的恩赐，创造这些的途径让他们去实践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话语。从一个做牧养和教导的人，一个做牧养和教导的人，那今天我们很容易就把它讲成就是牧师，那当然牧师是我绝对不是要推卸责任，我做牧师我一定要做这个牧养跟教导的工作，可是是不是只有牧师能够做？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个 title 有这个头衔的人才能够做？我相信不是，神是赐给教会，神在每一个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最近在我所服侍的教会里面讲到一个关于属灵恩赐的讲座跟着你们一起学习，
属灵恩赐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为，我们可以求属灵恩赐，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可以求属灵恩赐，可是求属灵恩赐的一个原则。Okay, 因为有些人弟兄姐妹啊，观念上不是很清楚，就觉得一方面我们是讲到属灵恩赐就是圣灵随旨意分给个人的。Okay, 我也鼓励你，你不要去为自己去求。我喜欢这个恩赐，我喜欢做教导，我都去拼命求神能给我这个教导的恩赐。我曾经做过做过类似的事情，不是求教导的恩赐，我求别的恩赐，结果神没有给我，因为我那时候求是只是要满足我自己的好奇。我那时候就求讲方言的恩赐，神没有给我，因为我这那时候觉得很认识一些讲方言的弟兄姐妹，觉得很兴奋，很特别的东西。可是那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后来我才从圣经里面学到，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更多前书是这样，我们要求恩赐是求什么？求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为教会求恩赐，换句话说，为教会，不是为你自己。我看到教会里面有缺乏这方面恩赐的人，我们就为了教会去求。神赐下来不一定在你身上，神可能是给那个恩赐给别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兴起别的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恩赐的人，你要为了他们高兴。不要想我看到教会需要有牧者的恩赐的人，我就为教会求神让我成为这个啊。这个扮演这个角色，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恩赐，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恩赐是为了整体的好处 for the common good， 为了整个教会的好处，为了要造就教会，所以我们需要为教会来求恩赐。现在你们在经过一段的时间，可能就当中我们好像没有很多的同工，牧师也不在这，也没有一位牧师在这边带领，为教会求，为教会求恩赐，求神兴起有这样子恩赐的人，或者求神把有这样子恩赐的弟兄姐妹带到这个教会，一起来建立教会，一起来帮助教会去成长。所以我自己对圣经的了解，以弗所书这边讲到的四个做使徒、做先知的、做传福音的、做牧养和教导的，都是讲几个的恩赐。罗马书十二章是讲到恩赐，罗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前面一段是讲到恩赐，前面一段是讲到第八节到第十节的地方，到二十几节他重新再讲这个，所以把那有次序的讲出来，是第一次使徒，第二次先知，第三次教导。那是讲到那个 office 一个位分，神给教会有这样子的职分，神也会在神教会群体当中兴起肩负着这个工作的一些人。我们自己要问，在我们上教会现在谁是要做这些的事，谁是神所赐给教会要承担要肩负这些的责任。我再说，责任放在他们身上，不是说他们自己去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他们的工作的目的是要壮备圣徒，各尽其职，一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一同来帮助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上面去一起去做。当我们提到教会里面的一些职分，教会里面的一些的，特别是做带领的工作啊，常常在教会里面我发觉有很多的啊不同的意见，有些甚至讲到是一个啊争夺谁要做领袖，谁要做头，这是很可惜。我算是完全是误解神关于在教会里面做领袖，或者在认为包括在家庭里面，像去年我来了讲到在家庭里面丈夫是做头，我就提过做头不是说权柄的问题，头是做责任的问题，你要做头就是你要负更重的责任。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神安排你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我去鼓励你要想主给我们的是责任，因为我们有这个责任，神才给我们有权柄，责任在前，然后是权柄跟着。因为我们都知道，假如你只有责任却没有权柄，是很难做事。你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在家里面也是一样。你在学校很简单，比如我们当老师的话，你要教导一群的小孩子，你有责任要把他们教好，却是你没有权柄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就告诉他们要教功课，告诉他们要考试，那你怎么去教？同样在教会里面， 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保罗说对哥林多教会这是一个 challenge， 挑战他的使徒职分，这是一个对他不是太顺服的一个教会。他说神是给我有权柄，可是我的权柄不是要来作威作福，不要在那边去显自己为大，是要去帮助你们，造就你们，建立你们，壮备你们。因为神把我这个责任交托我，所以他也把这个权柄给我。所以神设立的这些的领袖是要我们去壮备圣徒，去承担神。神要的是每一个信徒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去参与，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岗位，有一些是神放在我们当中做领袖的，有一些是在别的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事工上面，我们要同心合一的来兴旺主。我再说，神赐给教会有这些的职分，有这些的领袖，不是代替其他人去做服事的事，是带领弟兄姐妹去服事，不是代替弟兄姐妹去服事。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教会整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里面的肢体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神特别拣选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特别拣选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被建立，怎么样去彼此教就一起来服侍。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就是一个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职分要去服侍，只是服侍的职分不一样。每一个人也都有从神来的恩赐，跟这先书十二章讲到，神圣灵随即一份给个人，分给个人就是每一个人 everyone，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属神的人，神都有至少一样的恩赐在你身上。问题是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恩赐，我们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要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然后我们用来做什么？不是要用来表扬自己，不是要来高举自己，是要来彼此服侍，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管家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神把一些东西给托付给我，神要我用在他的事情上面。我们的恩赐都是这样子，神把恩赐给我们，我们要做好管家，是把恩赐用在神的事情上面，神看为美，神要成就的事情。教会每一个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这个观念是特别在宗教改革，神借着马丁路德再次的重新提出来。因为在这个以前，在天主教里面也好，在其他一些的在犹太教里面也好，强调是圣品人跟平信徒 laity 跟 clergy 的那个分界。神清楚知道这个不是，神清楚看到这个是绝对不是他的心意，所以他兴起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除了其他一些东西以外，很重要很重要，他提出一个观念，就是信徒皆祭司 Universal Priesthood of Believers， 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祭司，每一个信徒都是要侍奉神的人。而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坚持一个君尊的祭司，坚持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我怎么能够侍奉神，我怎么样能够壮备自己去侍奉。神的心意已经很清楚，我们每个人，可是神也在我们当中设立有这些的位分的人，要去成全，要去壮备我们，我们就要被壮备，我们就要需要接受，我们就要需要去学习，一同的来学习怎么彼此配搭的来服侍神，为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要使教会在质跟量上面都能够成长。常常很多人去讲到教会增长， 这教会怎么能够 grow， 整个人数怎么能够增加，有许多 的技巧，许多的途径，那些 我不否定那些 的功用，可是我更相信的是，当教会的质方面的 quality 增长的时候，就会带来量的增长，这个才是长久的，这个才是能够持续的。反过来的话，有时候你可以用很多的不同的方法去吸引一些人来，你看到一时看到一些的量的增长，可是不能够持久，除非我们能够真的去好好的去装备那些信徒，每一个人能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我们教会整体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我们需要追求是质方面 quality 的增长，信徒属灵生命的长进，这是你跟我每一个人，无论你在教会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无论你在教会里面占什么的岗位，我们都需要成长，我们都需要属灵生命上面去成长。除非我们自己能够成长，我们很难带别人去成长；除非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很难去改变别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教会合一的途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的位分，每个人都有这样子一个的性质，愿意被装备、被建立。我们自己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然后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一同来扶持他，一同来见证他。那我们要达到合一的目标，我们达到合一的目标，就是在第十三节讲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追求合一，只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我们在正道上要同归，要认识神的儿子，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所有的信徒都要一起来追求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是信仰上面我们需要一致，这是在认识独一真神的儿子，我们在信仰上面，在正道上面要同归于一。在新译本的翻译完更清楚，他的翻译说，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我们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我们都是借着信靠他，我们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要追求认识他。因为最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要像基督耶稣 Christ likeness。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有没有表现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头表现出来、活出来？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把一些对这个真理基础的信仰核心的真理，信仰核心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有确实的把握，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抓得很紧。可是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圣经里面的清楚的基要的真理，是我们信仰的内涵。举个例子，其实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有些人是就是卡住那边，他可以相信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都是很好的教导，都是很能够帮助人的，可一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他就说为了面子，这只是一个人，这只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这只是一个我可以跟随的榜样，他们却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这个事情。另外一个，除了我们要认识到耶稣是神，耶稣的神性，另外一面就是人的罪，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让慕道的朋友，我们必须要去在教会里面继续的帮助弟兄姐妹去认识到、了解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的本性里面还是有许多需要被塑造、需要被除掉、需要被磨练的地方。耶稣的神性、人的罪性、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我最近前两天跟弟兄姐妹在教堂的时候，就发觉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服事当中带领弟兄姐妹当各个事情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一般的信徒，今天别让我这样子讲，一般的信徒对神的认识是很片面，我们认识到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有恩典的，神是爱我们的，神对我们好的东西我们都接受，我们都很容易去承认。可是另外一方面，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有愤怒，神是会审判的，我们却很少去听。今天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在属灵里面成长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把他们怎么从以人为中心，从自我为中心，转化到以神为中心。当我们一直在想我信耶稣就是我要得到什么好处，我要信耶稣就是因为神会帮助我这个，神要帮助我那个，不错，神会做，那是神善美善的一面，神的 goodness。 可是神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把这个整全的福音告诉他，让他们也看到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神是不容许有罪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也不能够容许有罪的存在。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彼此不和的时候，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是会惩罚的，神是会愤怒的。我们需要把弟兄姐妹把这两方面神的属性更全面的去认识，然后我们才会想到为什么我要需要来教会。假如我来教会只是要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来了得到什么的话，今天来牧师的讲道对我有帮助我就来，这个我不喜欢听的我就不来。弟兄姐妹啊，我来到教会里面，假如没有还是以我得到什么为中心的话，我们很难在属灵里面去成长去突破。汉霍华也去本范霍华写一本书做主门徒的代价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他就讲到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是要你们来跟随我 Follow me。 耶稣来呼召我们的 The call us to die， 不是要 to gain。神要我们，耶稣要你们要来要跟随我，你们就要舍命，天天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耶稣来让我们是尽力到像他一样，先死而后生，先降卑而后升高，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在我们属灵成长里面，神自己就是这样子，耶稣来就是这样子。假如你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很清楚讲到耶稣怎么七步的降卑，原来与神同等，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烦恼虚己，成为人的奴的样子，成为做了奴人的奴仆，存信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先降卑而后卑，然后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因着他这样子的顺服，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是我那时候已经是我在还没有在奉献做牧师以前，就听到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传道人，他讲一句话，一直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他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属灵成长，不是我们爬得多高的问题，是我们能够降得多卑。关键不是我们能够爬得多高，是我们愿意降得多卑。当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想我要一直要做教会里面做头做领袖做带领。不错，神自有给有这样子的人，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地步，是我们先愿意服侍弟兄姐妹，愿意为弟兄姐妹洗脚，愿意。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很有意思啊，学校我们交了三年四年的学费，但他到最后送给我们一个纪念品给所有的毕业生，我不知道托英那时候有没有收到，是一条毛巾，上面就是写着你们要洗彼此洗脚，你们要彼此洗脚。这就是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就出来直接生毕业出来在服侍教会，或者一个人就是你这样子觉得，哇，我现在是觉得毕业我就别人都优秀，别人都高，别人都属灵吗？绝对不是，不是你爬得多高你这样子能够多背。我也鼓励我们当中做领袖的弟兄姐妹， That's how you earn their trust, That's how you earn their respect。你怎么去赢得弟兄姐妹的信任跟尊重？今天我在教会里面，在底特律的教会里面，不是也是同样的在学习这个功课，如何赢得他们的信任，就是让他们看到你真的在服侍他，你不是在服侍自己。像我昨天讲的，你不是做一些事情不是要别人喜欢你，是因为你爱那些人，不是你不是要别人去爱你，是因为你本来就爱那些人，你就看到这是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这些是神放在你面前的一些群羊，神要你去服侍，神要你去帮助，神要你去建立他们。我们就是这样子就去愿意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建立弟兄姐妹。一方面我们要在绝对的真理上面要有一致的确信，
早上我们提过，保罗已经使我们合一的有几个一七个本质上面的，这个是不能够放弃。圣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样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些上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同归于一。这些事情上面绝对没有任何的妥协，任何的不一样的地方。否则我们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础去建立我们的合一。我们现在讲的这几天我们要讲的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基础，然后我们在个人在上面建造它的工程，这是教会把教会建立起来。那可能我们也要分辨什么是基要，什么是次要的， What is essential, what is not essential, 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的，不要太过分的强调一些次要的事情。今天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矛盾，一些的争执出来，就是都不是一些纪要的事情，都是一些讲不好听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是一些小的事情。你会听过教会有些教会分裂，因为他们要选用的是这样子的椅子还是长板凳 pews 还是 chair, 讲不起来就讲不合就分 OK, 这样我们听他都觉得很可笑。可是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教会里面的问题是为什么问题？弟兄姐妹之间的矛盾是什么问题？真的是信仰上面吗？真的是真理上面的不合吗？我们不能，我们说不能够跟他同工，不能够跟他一起合作，为什么？是我们的意见不一样，还是神的真理被妥协？我们都说我们有自己有神的真理，所以我跟他意见不合，就是因为我是对他是错。这样子的话，你就很难去合作。我们要真的去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也很诚实的去面对神的话语，究竟什么是基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马丁路德的同工，他讲一句话，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也听过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他说在基要的事情绝对真理上面一定要合一，在基要事情上面一定要真理上一定要合一，在次要上对的事情要让别人有自由。今天上午我们讲到要有宽容，要宽容别人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抓紧的是什么是基要，什么是次要，不要把绝对的变成上对的，也不要把上对的变成绝对的。今天我们看到是教会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是把绝对的变成上对的。举个例子，同性恋的婚姻，我今天这边还没有通过，所以我讲不会被人抓去坐牢，绝对是错误的。圣经里面绝对是说婚姻是一男一女。我不知道明尼苏达有没有通过这个法案，还没有，不会是 is on the path, 对不对？也已经在讨论这个事情。我鼓励你们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站定我们的立场，我们绝对不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妥协。婚姻是一男一女，是神所设立的，从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告诉你，绝对没有可以妥协的地方。可是在一些上对的事情，我们要分辨，不要把上对的事情变成绝对化，不要把做椅子是比 pew 是更好是绝对化，这是一个极端的原理，只是要更多的事情。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常常引起一些正义，其实很不必要。更重要的，他讲到 in all things charity,无论什么事情要以爱心相待，就算我跟他真的是在真理上面有不合，我仍然爱这个弟兄。我爱他的人，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信仰的立场，或者说他这些神学的立场。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面有在那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教授不是神学院的教授，你知道我是在 Bethel Seminary 毕业，有 university, 有 college 跟 seminar, 有学院跟神学院。学院里面有一个曾经有一个教授，现在已经离开了。他一些神学观点是讲起来很好，很似是而非。我记得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就说，他那个人他跟他很熟的 ，he's a very smart person, 他是很聪明的人，他很有智慧的人，可是他的神学是一塌糊涂，他的神学是完全是偏差的。他们能够继续的彼此的接纳，虽然他很清楚知道他神学观念是错，他也觉得后来那个教授就离开 Bethel。 同样的，当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纵然我们有时候有些的意见上面不合，包括圣经真理上面，我们要继续的去帮助他，继续的去劝勉他，继续的去教导他。可是 in all things charity， 我们还是要以爱心相待，我们还是要彼此相爱。这个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不，这个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彼此相爱，这个是耶稣绝对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命令，我们必须要抓住。教会合一另外一个目标是要信徒都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你说我已经信耶稣，当然我认识耶稣，那我还有什么需要追求的？我还有什么需要长进的吗？绝对有，绝对有。我今天还在追求认识耶稣更多更深更真。我刚刚讲过，很多时候我们对信耶稣信主以后对神的观念不是很完整，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观念也不是很完整。像这边讲到的，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跟前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假如你记得，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里面的信徒祷告，求神赐给我，赐给他们有智慧和启示真理，目的是什么？叫他们真知道神。真知道神是什么意思？真知道是讲到一个全面的知道，真知道是讲到一个从经历上面去知道，不只是头脑上面。我们学东西有些是从头脑上面去认同这个真这个事实，认同这个真理，这个还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认识。圣经里面讲的认识是不单是在头脑上面，更是我们亲身的经历上面，去经历神，经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经历耶稣是怎么样的爱我，经历耶稣是怎么爱我到一个地步为我舍命，经历耶稣为什么会像我这样子一个人，他也会爱，他也会愿意为我舍命。所以彼得也勉励信徒，他说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就是更多的去经历到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经历到他就是这样子有恩典的神。在认识他的事情上面，在知识上面，在头脑上面，就认识关于圣经里面关乎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只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替我死，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舍命，成就了救恩，他今天已经回到已经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那跟他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他是教会的头是什么意思？我们是教会的身体是什么意思？教会耶稣要下来，他下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什么？他要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我们常常就讲到神给我的好处，那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知不知道？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还是要需要在认识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同时的有长进。我们要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以弗所书讲，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要在神的基督的恩典上面有讲，就是更深的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我觉得滕进会牧师一个年长的属灵长辈，他一起讲道的时候就提到这一句话，他说保罗在这边就是提醒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爱，不是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去想然后就明白。他说你要与众圣徒一同去明白，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借着实践爱别人，你要实践彼此相爱，你就能够真的体会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像我刚刚讲的，当我去操练，当我去实践爱我的弟兄，虽然是一个我看着他就看不顺眼的人，我看着他就觉得他讨厌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敢，我就有在教会人就碰到这样子的人。可是神的命令，当我去尝试去爱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我才体会神对我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很绝对相信神看我也很不顺眼，看一个人也很不成长，也不很不长进，可是神有没有爱我？神还是爱我。 我与众生徒一同明白神的爱，就是当我们学习像耶稣一样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才体会神对我的爱原来是这样子的长，这样子的宽，这样子的高，这样子的深。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家里面碰到我们的配偶，在教会里面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不顺眼的地方？很可能有。你要不要爱他？你没有选择，你没有选择。神把他放在神的家里面，你就有责任去爱他。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怎么样爱我们？放下了自己。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爱人？放不下我自己。我们不能够爱一个人，就是放不下我对他的成见。我看到他就觉得有些不顺眼，不对劲，不喜欢他。我能不能够放下这些事？我就是定义按着耶稣的吩咐爱这个弟兄，爱这个姐，因为他是神所爱，因为他是神家的人。当我们达到这两个目标，我们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成熟，属灵的成熟，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想我今天不需要多讲，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时代，是有许多的异端，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摩门教。我今天下午跟姐妹谈话聊天的时候，她也提到，她也曾经被摩门教的人接触，就向她传过福音。今天我在外面去传，在巴西去做短宣的时候，我们去一个商场里面探访一些从中国大陆来在那边开店的一些，就在那边打工的一些中国人。我们刚去不到两句，有另外一对西方的人跑过来，用普通话跟他们传耶和华见证人的福音。那个我们探访的对象，他们已经来了好几次，英国来的，从英国跑到德国去传福音，做短宣，向华人学中国话，向华人来传福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假如不传福音，前两天我跟T4C 的项目师有机会聊了几句，他也是提到在这边，就在这个南边的这地区，也很多要把见证人的一些活动，刻意的向华人要把人带到他们那边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加紧传福音的工作，加紧建立教会合一的见证，帮助人能够去真的认识到神的儿子，真的认识到不要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我需要在真理上面扎根，我们自己需要在真理上面扎根，才能够帮助别人不要被那些人拉去，才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找到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神，独一的神，真正能够拯救他的神。我想很多人听过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Jim Elliot。 Jim Elliot 他讲一句话，很多人很受感动，也是很帮助。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跟另外如果没记错七个同工一起到南美洲一个那个时代还在吃人的一个种族当中，要去传福音。结果他们七个人都被杀在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听他在讲一句话，He's no fool who give up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Okay? 他说，一个人假如愿意放弃他不能够永远保存的东西，而赢得一个他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绝对不是一个傻瓜。这讲到他自己为什么为主完成。可是另外有一个他的祷告，我这本书里面看到，我就也很受感动。他说：“主啊，求你赐我坚定的心，却不坚硬。坚定却不是坚硬，是 firmness without hardness。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需要站稳立场，我们需要 firm， 可是我们不要变成是刚硬。 他坚决的心智却不刚愎。Steadfastness without dogmatism， 我们要有很坚持我们的信仰，坚决的抓住真理的性质，却不会刚愎自用，就觉得自己是胜过一切。我就是绝对，绝对不要有这样子的心理。我们需要有爱心，却不是懦弱。Love without weakness。我们需要 firm， 我们需要 steadfast， 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坚定，我们需要坚决，却不是 变成没有爱心的，很坚硬，很硬的，很不近人情，很独断的。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当我们去带领弟兄姐妹，当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是我爬得多高，不是我有多大的权柄，而是我站得多卑，我肩负多大的责任，我愿意承担多大的责任，让弟兄姐妹看到这是一个向神负责任的人，这是一个对神忠心的人，这是一个服侍弟兄姐妹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建立教会里面 的领袖，教会里面的带领的一些同工。在真理上面我们要站稳立场，包括我们要这样子做，我们要这样子 firm 的时候，就包括有需要的时候要用爱心说成熟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在教会在团体里面，只要圣经里面吩咐我们要彼此劝诫，劝勉也警戒，要鼓励，也需要去告诉他们有什么是走偏差的地方，要把他们挽回过来。这样子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是彼此劝诫，这是一个双向，是个互动的，没有说我是牧师，我在劝诫你，你就不需要劝诫我，我同样需要弟兄姐妹的劝诫。我们是双向的，我们是彼此的，有这样子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不是要显明我比你高，所以我在那边去指责你，乃是我们是勇敢的指出对方的一些盲点，一些 blind spot， 一些他自己看不到的问题，提醒他有些他所忽略的事情，我们要劝勉他，要劝戒，要警戒他。当我们要这样子做的时候，保罗在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当我们要建立教会的合一的时候，我们要做劝诫，我们必须要，我们要说诚实话之后，实话实说，他们有错误我们就指出来。保罗说你要用爱心去说，你要在爱心底下去说，你要真的是神。我常常碰到一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先问神一个问题， Am I the right person to talk to him？ 我是不是适当的人去跟这个人讲。那怎么去决定我是不是有适当的人选？很清楚的，第一个马上我想得到念头，我跟他有没有这个 relational base， 我跟他有没有这个关系，以致我讲的话他能够听得进去。这个关系是什么时候建立？不是说他出了问题然后我去跟他讲，哦，现在我要跟你建立关系，我要再爱心，用爱心跟你说诚实话，然后一大堆责备的话。我记得以前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弟兄，就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他做的很有意思，团契里面弟兄姐妹都知道，每一次他请你吃饭的话，你就扫兴。他现在就跟你吃饭，跟你说，请你跟你讲很多，然后讲吃完饭就是跟你讲诚实话，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每一次呢，弟兄请吃饭，这是真实的事情。可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平常已经对那些弟兄姐妹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所以虽然他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被邀请之后还是去。明知带他去都是他给他责备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去，因为他们信得过这个弟兄，真的是爱他们，真的是关心他们。他所跟他们讲的不是要显明他自己比人高一等，我比你懂得多，而是他真的关心那些弟兄姐妹，希望他们不要走偏差。爱心说诚实话，是先有爱心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时候打下来的？是在平常的时候，在还没有出事情的时候，还没有出问题的时候，他还没有走偏差以前。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团契，要一群的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是为了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个爱的基础，在这个基础底下跟他们说诚实话，跟他们说严厉的话，劝勉的话，警戒的话。可是我们先要打好这个爱的基础，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基础底下，然后去做彼此切实的伤害，是在透过平常的时候去建立起来。我们这样子，然后才能够真的是有需要的时候用爱心向他说诚实话，也他能够接受，而他能够接受，因为他信得过你是真的关心他，我们才能够跟肢体一起的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凡事长进，怎么长进？要连于元首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在他以外，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带领底下去达成神对教会的心意，要建立一个在主里面合一的信徒的群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他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保罗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我们彼此能够联络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彼此能够联络。我也在学习一个事情，这当我刚刚提过，我们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从我的角度，从我的观点看到，还是觉得不顺眼，那我怎么能够接纳他？我怎么能够爱他？神慢慢的一直在教导我，透过耶稣基督去看他，透过耶稣基督去看他。换句话说，就像我昨天晚上的昨天晚上我跟弟兄姐妹说分享 ，Warren Wisby 提醒我们说，我怎么能够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有神住在他里面，我怎么能够不能不爱他？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有神为他死，我怎么能够不爱他？今天神为什么会接纳我这个罪人？你想一想，神为什么会接纳你这个罪人，可以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是透过耶稣来看我。当神透过耶稣来看我的时候，说这个是已经耶稣的宝血所洗净的，这个是人是耶稣的义已经放在我的账户里面，已经放在我的 account 里面，所以神可以称我为义。神透过耶稣看我们，神才接纳我们。同样的，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我们要学习透过耶稣来看我的弟兄，看我的姐妹，不只是看到他这个人，而是看到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看到这个是神所拯救、神所挽回过来、神放在教会里面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怎么能够不爱他？不错，他有很多的缺点，像我一样有很多的缺点。不错，他有很多还不完全的地方，像我一样很多不完全的地方。神尚且爱人，借着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他看我的时候，我是被接纳。当我看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有没有透过耶稣基督去看他？还是我是凭着我的血气、凭着我的肉体的眼睛去看，就看到很多的不顺眼？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要一起在这时间学习，容易吗？不容易。我还在学，我今天还在学。我也鼓励你们跟我一起学，一起学习如何透过耶稣基督去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是耶稣基督这个头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在礼拜一我们会这样更详细的讲，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级，照着个体的共用彼此上主，并叫身体渐渐增长。我们要神的教会被建立起来，神我们要一个合一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做联络的工作，按着他的意思把我们分配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服侍他。有些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有些在团契里面做带领的，有些做教导的，有些做关顾的，有些做传福音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导。我们有不同的岗位，我们要彼此的合作，在爱中建立自己，不是我自己，建立教会。这个自己是讲的教会，因为是这个群体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这个身体，不是建立我个人，不是建立你这个人，是建立这个合一的群体，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成为一个神所在人来到这经历到。只有神能够把这些从四面八方不同的人聚在一起，和睦同居，合一的在一起，这是一个 miracle。 腓立比书说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神迹。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吸引人。我们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信心。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要这样子。所以把我真的以希伯来书的时候下去，不要停止聚会。我们来一起聚会，我们来一起聚会，无论人多少，我们要一起聚会。聚会做什么？要彼此相互顾及别人，关心别人，关怀别人，要激发爱心，要鼓励彼此，我们一起去经历神的爱，一起去传扬神的爱，一起去爱别人，勉励行善。我们要具体的行出，不要只坐在那边说我要享受别人给我的关顾，别人给我的爱心。我们怎么样彼此勉励，一起去行善。行善就行神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去行神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讲到的。神要教会合一，神要教会合一，这是他在创世以前选召我们的心。因为神要教会在地上成为他的代表，代表那个三位一体完全合一、完全和谐、完全能够共存的一个是一位神。所以神要我们合一，神要我们保守这个合一。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合一的真理，这是我们的基础。可是我们更需要去实践，我们更需要去行出来，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要培育合一的五个要素，要指定合一的七个本质。我们要一同来实践合一的教会的生活。我在说信徒的合一，一方面是需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可是却不是基于人与人的感情。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可是我们的合一最基本不是基于我们的感情，因为人的感情会改变，人的感情靠不住。我们合一是因为基于圣灵所赐的合一，就是圣灵已经给了教会，神已经教成，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主观经历到。我们能够合一是因为人与神已经有和好的关系，这个是真正的基础，这个是真理的基础。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去看，像神一样透过耶稣基督去看你的弟兄，看我的姐妹，才能够让不同背景的信徒能够连于元首基督，能够发挥个体的功用，能够在爱里面建立基督的教会，享受公开的生活，一个深度，一个具体的，不是表面。我们是，所以我们需要爱心所承受，这不是只是表面性的合一，我们正是去处理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在早年有机会去底特律，现在我所住的那个地方，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地方，就是这旅游景点都是跟 Henry Ford 有关的。Henry Ford Museum、 Henry Ford Hospital、 Henry Ford 的这个工厂的有 tour 之类的。 Ford 在 Detroit 是很大的一个名字。在 Henry Ford Museum 我也去过，只是有朋友来探望我们的时候也去陪他们去，其实看到一个很特别，一个它不是只是汽车的一个 museum， 一个博物馆，它有各式各样的陈列的东西，包括一个火车头，一个用蒸汽发动的一个很旧型的一个火车头，很大很大，你进去很容易看到。那火车头的旁边都有一个牌子，讲到介绍这个火车头是有多大、多重、多长，它的马力有多大，它的有几个气缸这一些。然后在最底下有一行特别 catch 我的 attention， 就特别注意到，它的这个火车头所发动的那个能量，有96%是来带动这个火车头，96%是用来带动这个火车头，因为很重，只有4%是拉后面的那个 payload。 大家懂得我意思？ 有些东西是很庞大很复杂，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自己里面，只有4%是用来帮狗黑的。我盼望教会不是这样子，我盼望不是教会，盼望96%的精力就是处理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今天很可惜，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就是这样子，可能不是96%，而是90%和80%。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要建立教会，做一个合一的见证。所以耶稣给你给我的使命，要做他的见证人，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把精力都放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的争执当中，我们真的能够合一的，我们真的能够把精力放在往外传福音。刚刚吃晚饭的时候，我跟杨涛跟张芳局长坐在一起，我们就看到真的是在这个地区就有很大的一个 potential， 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华人同胞。求神帮助我们，从一个往内看的一个教会变成一个往外看的教会 outward looking。 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处理，我不是说内部的事情不要处理，我们内部需要处理，可是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看到合一是神的心意，看到神已经给我们有这个的 resource， 有这个的资源，我们需要靠着神处理好教会内部的事情，然后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外在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刚刚提到前一阵子你们有一个福音聚会，连教会都可以有100多人来，对不对？天所是这样，那个工厂已经在这边，神把你们放在这边是有一个很策略的一个地位，抓住这个弟兄姐妹共同为了教会的见证追求合一，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在这个地区做神的见证。我们需要神的灵，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可神都给了我们，已经都给了我们，我们只需要去支取，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支取，我们要认识这个是神的心意，神所要的他一定会造就，我们就靠着他，我们就靠着他，我们每个人尽自己的本分一起去做。我们一起祷告。现在觉得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使用教会一个合一的见证，一个真正的神迹，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看到，在主里面我们是能够达成深度的、真正的、具体的合一。因为你是我们的和平，因为你是我们的和睦，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头。求主继续在宁州国语教会里面显明你是头，你是主，你要引导，你要带领，你要在教会中兴起一些的同工，虽然暂时没有牧师的时候，你仍然要兴起一些的同工，继续的建立教会，也叫每一个肢体连于元首基督，靠着你白解白体联络的合适，也能够彼此的配搭，换回每一个人的功用，一同的来见证你自己的荣美，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时候，他们羡慕，他们羡慕愿意成为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他们羡慕成为这个有神同在的一个群体当中的一部分。求主支持的引导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